说能赚点钱啊。首先讲一心具足十法界，十法界你都要把十法界说清楚了，六凡法界、四圣法界。好，这个一法界又具十法界，十法界一个法界又具其中十法界，这就是一百个法界，百法界啊。百法界这个百界又具足十如是啊，十如是就是法华经讲的啊，如是性、如是相、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十如是。好，那就是一百个法界啊，乘上十如是，那就是一千个法界，一千法界。好，那么一千法界，一界又具足三种世间，三种世间，五阴世间啊，色受想行识，众生世间、国土世间。好，那么就这就是百法界就具足三千种世间啊。所以这三千种的这个世间的诸法现象都在一念心里面啊。如果无心者已，只要借而一念，就是你微小的一念都具足这三千啊，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这个一切法不离开我们当下借而一念。好，那么不出一念显三千妙法，那么一心三观宛然。虽然三千妙法在你的一念当中，但你这个三观有次第三观啊，你先空观，又假观，再中观啊，这叫次第三观，别教的。那么原教的三观是一心三观，即空即假即中啊。那么三观啊，空观观诸法的空相，假观观它的原生法的生罗万象啊，中观真这个空和假有不二啊，这叫三观宛然啊。所以不离开一切万法，就能够啊追究到他的自信啊，他的离体的一真如门啊，而一心顿了啊，一心顿了。所以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其实实际上它也是从当下这一念系缘在佛号开始的啊。系缘佛号，当知识名号一心不乱到达理一心不乱的时候，实际上理一心不乱这个就相当于啊这个达摩直指之禅啊，就是天台的一心三观啊。所以这个道家是不二的啊。好，了解这样的一个心性的道理，那我们这些顿根之人、后学之人该如何修行，能跟这个一心就借而一心具足啊百界啊千奴能够相应呢啊。这回答是，但肯发心何累不成啊，你只要肯信愿持名啊，都能够成就啊。譬如在一个空的山谷里面，你只要对着空的山谷叫一声，马上就有回音来回答啊。你喊的声音越大，回音就越大，声音小回音就小啊。随笔发之啊，发音无不可应，这就是谈感应问题。这个净土法门为什么会感应道交，为什么你一念就会有回音，这就好像撞钟，这个钟它有，如果没有这个钟，你拿东西撞它也不会响啊。阿弥陀佛成就的四十八大愿七方净土，这就像那口钟，你只要一撞它就能响啊。就好像空谷的回音， 你只要声音发出来，马上就有回音。啊，这感应道教，所以它的声音大声音小的回答的声大声小，这就比喻成我们念佛信念的持名，随着我们根性的厚薄、智慧的浅深、功夫的大小，分为三倍九品。所以阿弥陀佛以这个三倍九品，实际上是更多的啊，不仅仅是三倍九品，品中又有品，啊，就是它的种类的层次不同，来摄受种种不同根基的众生，啊，所以随其根性的利钝，有利一点，有钝一点，有深一点，有浅一点，有邪一点，有正一点，有迟一点，疏一点，啊，无论这些，那么阿弥陀佛的愿力名号都在引导他，啊，由他由根性比较钝，你支持名号慢慢就显得比较利。我们的钝就是感觉到我们的身心都很昏暗钝，六根不明白道理啊，这个耳道听声音，如果我们的耳根很钝，听不出言外之意啊，钝到什么程度，人家讽刺你都听不出来啊，还以为是夸奖你啊。我们的意根很钝啊，思维问题不能举一反三，不能闻一知十啊。如果意根很利，看到一句一集，哎，他都能够看出无量的意思，这就是利的情况，一闻千悟啊。所以现在我们众生都属于钝的范围啊，钝到什么程度，你真是啊，有时候这个老师批评学生，你怎么这么笨呢，你简直就是一块方木头啊，啊，还不是圆木头，圆木头还能滚一下，方木头你半天滚不动啊，那就笨了，是吧，啊，听了十遍还听不出道理啊，啊，所以这个其实我们这些钝根的众生，你好好念佛，你支持名号真的是念佛念到一定的程度了，你的六根都会立起来啊。那么我们的根基很浅，都会像种树一样的，你慢慢的栽植培植，这个根都会慢慢的向深的方面发展。原来可能我们念佛的是初期这个知见都不正，哎，慢慢你功夫用上轨道，慢慢知见你都会正确啊。做功夫啊，很难上轨道，慢慢子你的功夫啊，法上的利益就能够迅速啊。实际上这些都有弥陀名号光明愿力的导引导航哦啊。所以我们其实有个观念呢，很多人喜欢在外面求什么一指师啊，求这个师父那个师父啊，啊，当然啊也啊能求，当然也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更要记得一个什么，阿弥陀佛就是大导师啊，你要至诚的求阿弥陀佛啊，你在世间求所谓善知识还有风险，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善知识。那阿弥陀佛是一个大导师，真善知识，大善知识绝对不会有啊差错的啊。所以我们啊至诚的去求，有求必应啊。我昨天都接到个电话，哎，一个外地居士打来的，哎呀，说我现在孽障很重啊，这个听说这个真是大善知识能够回向一下就能帮我解决问题，现在我在求你呀，你给我回向一下，解决我很多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啊。我一听他，我都听到就这样，我说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啊，我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赶紧念阿弥陀佛才能解决你的问题啊。他还叽里哇啦讲很多，我一下子把电话放下，我也没有时间了，我说你赶紧求阿弥陀佛啊，不是我给你回向就能解决问题的啊。不要向外求，一定要向内祈求，向阿弥陀佛祈求啊。好，所以这个 随着你的根基的程度应该往生到哪一品里面，就会相应的到哪一品里面。但是所有的众生都是往生的啊，都有往生的份啊。这就如山谷应这个声音啊，它的高的声音低的声音都能够会有的啊。如果能够支持名号勤加精进，这个功不唐捐，功夫不会唐捐的啊。你不要想到哦，十念就能往生，我念了一万念了两万我也是往生，我就吃亏了啊！我有那么多时间，倒不如到外面游山玩水呀、啊搓搓麻将了，好像吃亏了。不是这样的，你念十声固然能往生，但是你念一万声肯定比念十声要殊胜的多啊！你往生的品位会提高，你今生的福德智慧会增上啊，功不唐捐啊。所以这个修行没有时间的先后，什么时候修行都可以啊。这个顿根啊也不会嫌弃放弃啊。所以以这个义理故，则知啊佛陀一代十教一切法门就是一个法门，一个法门即一切法门啊。这里是代表大圣圆顿的说法，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这个念佛这一个法门就能含摄一切法门啊。所以不要说禅宗于净土不二，就是举出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施化之道，都是在念佛一法门当中而无疑啊。所以念佛一门成为正门法门，八万世间法门成为门鱼啊。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一大藏教的总词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它是普门法门，它是心量广大的法门，它能够摄九法界的根基而无外，从等觉菩萨下至悠悠凡夫乃至阿鼻地狱众生都摄在这个法门当中啊。连阿鼻地狱的人都能摄受，更何况这些愚痴一点的智慧一点的根基呢啊。这是我们去外面弘法，到内蒙古，正好内蒙古，我们原来我也看过这么一个这个记录鹦鹉往生的故事，但是这次正好各位陪我们去参观的坐在我旁边一个比丘，他经历了全过程，他就比较详细的跟我谈了一下那个鹦鹉往生的故事。哎，真的感觉到众生的善根呐、和阿弥陀佛的悲智啊，又提供了一个现代公案。我们看净土圣贤录，总是认为好像古这些鹦鹉、八哥、猫啊、狗往生都是古人的事，古代的事啊，现代也有啊。他是1984年有一个包头，这个事情发生在内蒙的包头市。包头市有一个到了四川峨眉山那个地方，就用重价重金买了一个鹦鹉买回来。一买回来发现这个鹦鹉性格非常的这个顽劣啊，非常的不听话啊，这个不仅不学话啊，甚至天天在那尖叫怪叫刺耳的叫啊。这个养鹦鹉的跟他喂点食还带着皮手道，跟他那个他那个尖锐的那个嘴呀、都把那个皮手道啄穿，把那个手都弄成流血啊。反正他这个养鹦鹉的就觉得没办法了，没办法那怎么办呢？正好有一天他就碰到一位包头，是一个居士，姓白的居士，还据说这个居士很慈悲，修观音法门，念大悲咒，家里竟然养了几百种动物啊，什么狗啊、鸡呀、鸭呀、羊啊，哎， 他来饲养啊，就是给他啊送终哦，杨老师是这么一个技术家。他一看，哎呀，说我这个鹦鹉我就送给你吧，一分钱不要，送给他。好，这个白居士带回家了之后，因为他家里要上早晚课，这个鹦鹉一到这个白居士家，竟然性情马上温和起来，温和起来，不再尖叫，不再怪叫，而且过了不久就会念阿弥陀佛。这鹦鹉就开始念阿弥陀佛，啊，只要有人去了，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迎接。啊，如果你教他什么讲世间的话，他马上头就一扭，不听，不说。啊，你还要教他啊，他就尖叫起来啊，表示抗议啊，说是这个。啊，并且他有很好的辨识能力，一看到出家人去，他更高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对。他有时候念阿弥，他有时候话还讲得很复杂啊，也是。师父在说这个，有一个参禅的人到那去，进去他也没有发现这个鹦鹉，就在凳子上坐在那里，可能还在参他的禅呢，啊，坐在那里静静坐着。谁知道这个鹦鹉看着他在那边，你要念佛，快念佛，念阿弥陀佛，就是延续一串话。把这个参禅的一下子吓跳了，都快吓到踢上去了。是这样的呢，他能够说出比较复杂的话，啊，念佛好，快念佛，念阿弥陀佛，快快念，他能够说这么多话，啊，哎，这个这样呢，就在白居士家待了14年，念了14年，这直到1998年，啊，在农历2月的一个啊28号，哎，好像身体有病养的，也可能衰老了，啊，就躺坐，就起不来，起不来，然后他这个好像弹在那个脖子里面咕噜咕噜，但是还能够微弱听到他在那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白居士家给他助念了一昼夜，好，往生了。往生之后呢？这个居士团体呢，又给他助念了77夜，觉得这个鹦鹉肯定会有好结果。大家就是觉得念了10多年，而且据说声音念得非常好听，啊，我还特意问，因为常常有人说这个阿字是念阿字还是念阿字，说来说去搞不，我就问这个鹦鹉是念什么音呢？是念阿字还是念阿字？他说是念阿字，念阿弥陀，鹦鹉也是念阿字，啊，念阿的音啊。好，结果7天7夜之后，荼毗，跟我讲的这个比丘，他就参加了荼毗，啊，出现了20多颗舍利花，这第一。第二呢，就是他的舌头没有烧坏，舌头形成舌舍利。所以这个舍舍利包括舍利花还供在包头寺的那个居士家，啊，有一度我们去也没有时间去看啊，反正这个现在据说还在那个居士家，啊，那你看看，这是不是净土法门设计无碍啊？别说人道的，我们虽能愚蠢一点，没有什么智慧，根基很利，说来说去总比鹦鹉要好一点喽。啊，鹦鹉都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往生，我们难道不如一个鸟吗？如果自己，哎呀，我不行，人家鹦鹉都行，为什么你不行呢？啊，那说不过去哦。啊，所以啊，天竺禅师就奉劝后贤，于此念佛法门不要生起不好的见解。请看下面，是诸佛二徒折舌法门第8。夫二徒折，即诸佛折舌二门也。行人闻上所说一正之境，则能如彼今止了知此土实苦， 彼土时乐，虽闻观会法门微妙，圆融微妙，而直见二土俨然皆即实境，非如浅信之人为彼土心有则有，心无则无，光影幻化，虚妄不实，处处皆是西方等解。深知彼土亦如此土，端确敌实而无谬误。若人能具此智，不为世间一切邪解偏见逐恶之时之所回转，则当正观二土苦乐尽会，于此境上生二种心以为方便，非此二心不能生彼。何谓二心？一则厌离心，二则心乐心。于此娑婆生厌离故，则能随顺释迦所说哲门；于彼极乐生心乐故，则能随顺弥陀所示奢门。以此二门精进修行，念佛三昧，必定成就。好，先看这一段。这第八章是开示啊，诸佛啊，这诸佛泛指十方诸佛，特指啊本土的释迦啊，极乐的阿弥陀佛啊。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示现在秽土啊，五恶五痛五烧的浊恶世间，来指称这个世间如火宅、如牢狱、如火坑啊，以折服的风格啊，粗切的语言来啊表明折门啊，折服指点你赶紧离开这个世间，到极乐世界去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示现八相成道到秽土成佛的一个折门的这种方法。好，当他要指点众生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那么阿弥陀佛示现在极乐净土啊，以一个大慈母的胸怀来慈悲的摄受众生啊。所以一个送一个接啊，一个在净土，一个在秽土，来形成折寿啊，折服和摄受两种法门共度众生的一个佛事啊。好，所以展示娑婆的秽土和开显极乐净土，这就是啊两土世尊所开显度化众生的两门，一个是折门，一个是摄门啊。那么一切修行人闻到这个净土经典所描述的西方极乐世界由阿弥陀佛愿力所显现的无尽的一正庄严的妙境啊，就能啊像净土经典所开显的宗旨那样啊，了知此娑婆世界真实的痛苦，西方极乐世界刹土真实的安乐。好，这就要理解佛的一个度化众生的一个善巧方便。为什么净土经典首先要详细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这种介绍就是成就择舍二门的必要的前提。为什么呢？我们这些众生在六道轮回已经无量劫了，在这个三界里面打滚哦，挣扎哦，沉沦哦，啊，已经很熟悉了。 很熟悉的就会认为生命就是这个样子。啊，现在忽然展开了另外一个境界，哎，发现生命会有另外一种展示。啊，生命不一定是痛苦的，而且有它无有痛苦但受极乐的境界。我们的一切依报庄严生活常识不一定是唯一的，而且有多元化的东西。啊，所以建立一个西方极乐世界自己清净平等妙善的境界，就是在我们的无明的内心伸展出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参照系哦。啊，那透过这个参照系再来一对比，我们才会感知到在娑婆世界真实的痛苦。不比较是不能出来的。啊，我们在这里觉得活一百岁就了不起哦。但是一看竟然还有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的寿命。那你说说一百岁算得了什么呀？更何况还活不到一百岁，寿命短暂。这里想住点房子啊，想这个是这样的辛苦，甚至还得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住的是七宝宫殿，念头一动都有。啊，就是这方面一一对应的差异，你才发现极乐世界真实的安乐，这个世界真实的痛苦。啊，于是这种观念出来之后，它才可能出现厌离娑婆心就极乐世界的事，否则这个厌离心、出离心是很难出得来的。啊，如果不相信极乐世界的存在，那么他一定是猛烈的追求这个世间的虚幻的所谓的五欲的快乐。但这些五欲的快乐本质上它又是痛苦的。啊，这就是众生的无奈。所以我们有幸啊闻到这个净土法门它的这样的绝代圆融微妙啊圆顿啊，而且直接见到极乐净土和娑婆秽土俨然存在。所以这个讲净土法门可以从理上去讲，也可以从事上建立。从事上建立就是相信极乐世界和娑婆秽土都是真实的境界。啊，如果从理上去讲，所谓这些极乐世界和娑婆世界也是缘起法，本体上也是如梦如幻如影如泡，啊，这是从理上讲。但事实上，哎，你只要认为娑婆世界还是存在的，那么极乐世界也是真实存在的，啊。如果你认为娑婆世界啊是不存在的，是空的，啊，你限量证到了这个空性，你才有资格来谈唯心净土的问题。所以这就不像一些这个信心不够的人啊，他常常就有一种种种之见啊，一听到极乐世界他就觉得很虚无缥缈，很难相信啊。有时候他勉强说，哎呀，那个东西啊，你相信他有就有，你相信他没有就没有啊。这就是一般讲啊，心诚则灵啊，怎么啊？认为极乐世界就是像光之影，像幻化出来的海市蜃楼啊。这是我们在这个呼和浩特有一位中学老师提问，也是提这个。我听到这个净土法门，我总是有很大的怀疑，就我总觉得西方极乐世界是个美丽的传说啊，海市蜃楼的这种幻想，我就是相信不了。请你说说它是不是真的存在？ 所以它是代表着很多人的一个基本看法，认为西方极乐世界是虚妄不实的，如果在宗门教下他谈玄说妙，西方极乐世界处处都是极乐世界呀，心净则佛土净呢，你心清净当下就是极乐世界呀，等等这些所以无论是教外的人还是教内的人，常常会有对极乐世界真实实有的否定教内有些佛法的人都说极乐世界是个表法的东西他不承认他的真实存在所以这些我们都要这个认为这都是不正确的这个要深切的知道极乐净土也像娑婆瓷土一样实实在在的是真实存在而没有谬误的如果人能具有这样的智慧就是相信极乐世界真实存在的智慧你说宗门教下的那些大祖师大善知识虽然他证到了这个开佛之见开悟了但是他在事项上一定相信二元偶一大师自己就把自己称为西有沙门西方极乐世界真实是有的那偶一大师都要谈空性谁也谈不过他为什么要自己起个名号叫西游好所以要具有这样的智慧才不为世间一切邪知邪见还有那些逐恶之时的错误的观念所回转那么建立极乐世界实有的信心就应该要正面关照娑婆秽土和极乐净土它的苦乐尽慧之相娑婆世界的苦和污秽极乐世界的清净快乐这样的一个关照在这个净土与秽土的境界上升起两种心作为修行净土法门的方便如果不能升起这两种心就不可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两种心是什么呢一个是厌离心一种是心乐心与这个娑婆世界正报依报等等生存的境遇身心的状况升起深切的厌离故才能随顺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哲门哲门你看这个无量寿经的后面都是谈哲门谈这个娑婆世界是多么的痛苦众生的身心是多么的漏跌烦恼是多么的厚重这种五恶五痛五烧的情况把那个五恶五痛五烧情况展示得淋漓尽致你才能对自己的有一个正确的解剖严峻的解剖自己是这样的浊恶是这样充满的毒三毒烦恼这都是哲门如果你放纵这个三毒烦恼造作五恶然后你下辈子会到哪去经受出生恶鬼地狱的苦报那在这个世间都是这么一个结局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那就赶紧移民呢赶紧走这是哲门好如果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种种生成的状况升起由衷的心乐就能随顺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所开显的奢门以此二门这二门实际上就是信愿行的愿的内涵什么叫愿愿力所不信就极乐 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理背景，娑婆世界，你对娑婆世界的痛苦要刻骨铭心，要有不能一刻的停留的心，在心理上对这个世间没有一点留恋。虽然你我们还生活在这世界上，还要有各种社会角色啊，要有一些本分的事要做，但是心理上一定要跟世间的这些五欲六尘、家亲眷属、种种的世间事业，在心理上要跟它斩断，要有身口意三业真实的厌离的这种心和行为的表达。那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种种妙善庄严、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悲愿啊，这个我们要常常去臆想，去有亲切的关联，心心是要记挂到极乐世界，这才是我的归属，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才是我们本有的家园，才是就近安乐处。你这个心态一定要建立起来。现在很多人念佛为什么不能上轨道，得不到法喜？实际上，最终这个愿门它是没有建立的。虽然口里念念佛号，实际上心念头当中还是牵挂世界上的一切。虽然口里念着佛号，对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它是很陌生的，没有什么向往之心的。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生死心不切。厌离心不切，心木心发不出来。你说他念这个佛号，还能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吗？这个愿心不真切的话，它就是绝缘的一个导体，割开了阿弥陀佛慈悲愿力。但这个愿属于般若智慧的范畴，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有很大挑战的。我们本能的对世间的五欲六尘很感兴趣，对西方极乐世界的东西，有时候都会感觉很缥缈，好像离得自己很远，很陌生，内心还会真的是怀疑它是不是真的存在。你内心都充满这样的怀疑，你的心目之心是很难出得来的。所以这里就讲的这个奢门。你随顺这个奢门是要具有这样的愿心的，你厌离娑婆心就极乐的心建立起来之后，你精进修行支持名号，乳母一子这样念佛三昧才有可能成就。好，请看下面，何谓哲门？以闻如是所说，极乐甚妙，则应如理观察，此娑婆世界皆苦，无亦乐者，三途地狱，日夜烧燃，恶鬼旁生，不可堪忍，修罗奋战，人处何安？根尘与八苦交煎，因果共四生深罪，时有寒暑，仅是沙泥，昼夜推迁，无常不住，又复受身臭秽，男女异形，暑虚衣食艰难粗恶，寿命不永，众苦相生，纵有生于天宫，报尽还归极乐，极苦。又不知人中苦即乐，即是苦，亲正是怨，颠倒攀缘，不求出路，从耶至耶，辗转不休，如是苦恼不可具成，故当厌离也。好，先看哲门。什么叫哲门？它的内涵是什么？就闻到释迦牟尼佛在净土经典所宣说的西方极乐世界种种殊胜奇妙的庄严境界，这应该如理 来观察，就是建立这么一个圣庙庄严的参照系，这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再照一照娑婆世界，我们的身心环境是什么样子。好，这一对比，总的一个结论，就娑婆世界一切都是苦的，没有一件快乐的事情，他马上会得出这个结论。从六道来看，出生地狱恶鬼，这种三途地狱哦，刀途、血途、火途，日夜烧燃。你看地狱的众生，就是在猛火地狱，万死万生。恶鬼道的众生想得一点米浆不可得，畜生，这个像猪羊鸡鸭被人亲养，其目的是要在人的饭桌上做一道菜，随时准备死亡，这些都难以忍受哦。这是三恶道。那三善道是什么情况？阿修罗虽能修点福报，但是他有憎恨心，没有天福，常常要跟天人来打仗，由于憎恨故，男人非常丑陋，处在一个战争状态，那么人道的情况怎么样？没有一处安乐的地方，他的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种种分别，种种计较，种种攀缘，种种痛苦，这痛苦就集中在八苦，八苦我们都讲过了，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五阴之盛怨憎会，八苦交集，这八苦是人类本质上的痛苦，谁也摆脱不掉，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凡夫俗子。在这样的举心动念行为的里面，因果的法则就贯穿始终，所以你是胎生、裸生、尸生、化生，你是生到善道还是罪到恶道，这个因果规定是伴随着如影随形。在人道里面有春夏秋冬寒暑的差别，寒冷的时候受不了，热的时候受不了，外部的境界是沙砾泥土，极乐世界是七宝，我们是沙砾泥土，而且随着人心越来越败坏，这种沙漠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所以昼夜推迁，四季的更迭，念念生灭，无常不住。我们每个人都面向，走向衰老，走向死亡，从众生浊来看，我们五浊里面众生浊，我们的身心，身体是四大的元素，四大元素是凑会的。那么由于欲望的这样的感召，有男人的身体，女人的身体，有男女的差异，他的欲望伴随而来，淫欲煎熬着众生，那他的资生用具，想得点衣服穿，想来点饮食，都很艰难得到，而且得到的都是很粗糙，寿命短暂，众苦群生纵然修五戒十善，升到天宫，升到欲界、色界、无色界，但是天福报尽，还是要堕到三恶道，遭受巨苦的煎熬更何况在人道里面享受一点小小的五欲的快乐，但五欲乐极生悲，祸福相依所以五欲的乐本质上就是苦每个人都有家亲眷属， 殊不知越亲爱的人就是冤家对头的原因啊。所以在这个人道里面，它是一切心是攀缘的心，知见是种种的知见啊。那么颠倒的知见就是有一条最根本的，就是没有出离三界的心。在这个活宅里面，随时倒塌，随时死亡，但是他还不肯出去，这是我们地球众生、阎佛地众生一个特点啊，就是对这个五欲刀刃上的一点蜜是非常的留恋执着啊，不求出三界之路啊，这就导致身口一三业造作罪业无边，恶性循环，由恶业导致更大的恶业，由这一道的痛苦转到下一生更剧烈的痛苦啊。所以在轮回的道路上每况愈下，辗辗转不休啊。所以人道的种种苦恼啊，难以用语言完整的陈述啊。所以我们内心深处明心可随，要升起大的厌离心。好，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愿以